请翻到你们的手中的圣经，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继续沿着以弗所书的保罗的这段话来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还记得以弗所书是保罗写信给他曾经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后来建立完教会，按手给众长老，就离开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被捕，在犹太人的手下被捕，后来他上诉凯撒，就被发配到了罗马。所以他在罗马就写信给他曾经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用上帝的道来鼓励他们，让他们明白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他们的恩典，并且来提醒他们在基督里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七到第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在地上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在第四章保罗就从他的神学的论述转向了他的基督徒生活的论述，基督教的实践的论述。那么在前面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六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召，就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要在圣灵里合一。所以保罗提到了七个一，这是圣灵赐给教会的完美的合一。因为他知道在教会里面面对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大家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很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特别是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的教会，那里面有犹太的信徒，有外邦的信徒，他们因着许多文化的不同，许多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身份上的不同的认同，使得他们会容易产生许多的矛盾。因此保罗提醒他们，圣灵赐给教会是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保罗就从教会的合一这个话题转向了教会的多元，从教会的合一转向了教会的多元。保罗在这里面说，尽管圣灵所赐的是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圣灵又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因此教会合一不是教会的单调，教会合一不是教会的单一，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领受的恩赐都一样。教会的合一的里面是丰富多彩的圣灵所赐的各种各样的恩赐。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的这位高升的君王耶稣基督，他如今已经升上高天，随己意把丰富多彩的恩赐赐给教会，使得他在地上的身体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因此 我们如今应当怀着感恩的心，在基督的真道上不断地长大成熟，在爱中用各自的恩赐彼此服侍，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段所要教导我们的，基督已经把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使用这些恩赐来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在这里要首先思考的几个要点，就是首先是第七到第九节，我们要思想的是保罗提到的这位高升的君王到底是谁。然后接下来第十一节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位高升的君王所赐给教会的这个慷慨的馈赠到底都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首先来从第七到第九节来看，保罗先聚焦在这个馈赠的赠予者，这位升天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第八节保罗引用的是诗篇68篇，也是我们今天的敬拜呼召的这首诗篇。在这首诗篇当中，还记得这诗篇的作者描述是耶和华升天高升，来战胜他的仇敌。那这首诗篇的背景大概是大卫他从俄别以东家把约柜抬进到大卫城里所的那个时候所写作的。当时他描写大卫描写耶和华是一位大能的勇士，还记得他战胜非利士人，他的约柜被掳是因为曾经在战场上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他们把约柜抬上战场想要控制上帝的能力，结果约柜被掳，然后但是上帝的约柜在这个外邦人那里制造了非常多的混乱和纷争，让外邦人的神像都倒塌，所以外邦人这个觉得说这个东西有点不吉利，对吧？就把约柜送回来了。那送回来了之后，他们不敢送回到耶路撒冷，就停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俄别以东家。那这个时候，后来大卫把这个约柜从他的家抬回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旁边的城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写作了诗篇68篇，这里面描述的是耶和华最终战胜了他的仇敌，然后凯旋登上锡安山。所以高升是指的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区，耶路撒冷是在高山之处，所以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约柜升上锡安山，就是耶和华凯旋上高升作王。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这里面引用诗篇68篇来描写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升天的状况。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专门引用了诗篇68篇的第18节的上半节和第35节的下半节，保罗没有把整个诗篇都引用出来，而把单独取了这两节的前后各一半，然后把这两节拼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仔细研究使徒有的时候新约引用诗篇引用这些旧约的经文，你会发现它不是像我们今天，对吧，这个 copy 然后 paste 对吧，复制粘贴就过去了，不是的，它是经过一系列的诠释和总结，它是把整个诗篇的精华浓缩在，他说这个诗篇写的就是这两个小段的所有的内容。他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这是诗篇68篇第18节的上半节，然后他说你把恩赐赐给你的百姓，这是35节的下半节。然后他就开始在我们以弗所书这里的第9到第10节开始解经了，对吧？他引用了这两节诗篇之后，他开始解经。他怎么解释呢？他说既说耶和华升高，岂不是说他先要降下吗？那降下的就是那已经远升超过诸天的那一位。所以你注意到保罗的解经在这里面，这就是保罗解经的高超之处。你会发现保罗是那种人，就是他跟你聊天对吧，跟你说点什么，他跟你聊着聊着他就拐到福音上去了，对吧，就是那种跟你吃着饭坐下来一起跟你喝杯酒聊着天，说这个，这个是耶稣基督，我告诉你，对吧，就是那种在饭局上特别容易冷场的那种人，他聊什么都能最终聊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但是保罗说你发现没有，诗篇说耶和华上升，这是什么意思？因为 上帝难道不是一直都在天上吗？上帝的宝座不是一直在高天上吗？为什么说耶和华要上升呢？那就是先要告诉你，诗篇的作者已经预言了那位原来在天上的耶和华要降到地上。看到保罗的解经了吗？是保罗解经太厉害了，他的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的所有对圣经的阅读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然后他告诉你说，那么这位上帝先降到地上，然后他又升到天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降下，注意到第九节，这个中文的译本没有翻译出来，这个降在地上，这个地在原文里面指的是地的深处， the deeper part of the earth， 对吧？这地的深处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的意思。他降在地上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是作为一个人去死掉，埋到坟墓里，埋到地的深处。这是诗篇的作者在告诉我们的。然后他说，这位道成肉身的，从天降地的，并且降在地的深处受死埋葬的上帝，他又高升，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因此保罗在这里面向我们彰显了使徒的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旧约的故事不是一些总结出来的道德教训而已，告诉你要做好人做好事，旧约是为基督做见证。因此耶稣在地上，他对他的门徒说，摩西的话、先知的书、先知的话和诗篇上一切的话都是写的我，你们读旧约，你们要把我读出来，我才是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一位。不要去总结，对吧？大卫战胜歌利亚，你们要勇敢像大卫一样，对不对？然后这个但以理战胜狮子，要像但以理一样勇敢。耶稣说，你们不懂吗？大卫就是我的预表，我才是真正的大卫，我是那位大卫的苗裔，要来战胜死亡的权势，是你战胜不过的，是你不是大卫，你是那个在大卫身后瑟瑟发抖的以色列的士兵，看着这个歌利亚，你知道你自己战胜不了他，我来替你战胜他。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一切都是指着我写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要以我为中心，不要是自我为中心的读圣经，而是以基督为中心来读圣经。因此这是保罗向我们彰显的，短短的这两节向我们彰显了他是如何，使徒保罗是如何读圣经的。短短的这诗篇引用这两个小半节，保罗就把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降卑受死复活升天全都讲出来了。保罗厉不厉害？太厉害了，这个解经。但是他接下来说，他说这位远升诸天的基督要充满万有，而他充满万有的方式是他要把他丰富的恩赐浇灌给他的教会。因此这是保罗接下来从十一节开始讲的这位高升君王的馈赠。今天如果你想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来到教会，他要给教会准备一份大礼，你觉得他会为教会准备什么？现在你们可以动脑想一想，你说假如说就比如说你现在所在教会吧，对吧？我们的教会，耶稣说现在给你一个愿望，让你为你的教会求一份礼物，你只要求了我就给你实现，你会为教会求什么？你觉得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可能我觉得我们会求一大笔的这个资金，对不对？或者来一个非常有钱的这个慈善家给教会捐上几百万的美金，然后或者我会想啊，上帝给我们这个当趟最漂亮的教堂给我们，对不对？让我们能够在大教堂里漂漂亮亮的敬拜，多好，对吧？或许你会想说，上帝啊，让这个教会在地上不要受到苦难吧，对吧？把这些暴政啊都挪去，让教会平平安安的，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保罗想的。当保罗想到说耶稣基督赐礼物给教会的时候，保罗想到的是他所赐的，十一节，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当保罗想到基督赐给教会最宝贵的礼物的时候，保罗想到的是在教会里服侍的这些职分。这些职分和这些职分的担任者们，他们是保罗所最珍惜的基督赐给教会的礼物。可能一个教会有非常多的资产，非常大的地皮，但是如果这间教会里面没有尽忠职守的担任职分的人，这间教会也是非常可悲的教会。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最宝贵最珍贵的礼物。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教会里最珍贵的礼物是那些敬虔服侍、忠心服侍教会的那些人。当然基督赐给教会的不只是这些职分，保罗知道基督的恩赐有非常多，对吧？包括救恩的恩赐、圣灵所赐的内在的呼召、重生、信心、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得荣耀，这是救赎的次序的恩赐。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服侍的恩赐，智慧的言语、治理、教导、行义、能帮助、怜悯等等，保罗在其他的地方都提到这些东西。但是在这里面保罗特别的提了五样教会的职分，而这五样教会的职分保罗不是随便列举的，保罗所列举的是一个教会成长的一个过程。从宏观来讲，新约的教会如何长大成熟，就是借着这五样的职分长大成熟。这里面你们注意到他没有提到执事，对吧？他不是所有的职分都提到，他没提到执事。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面所关注的是教会借着圣道的事工成长，所以他在后面说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他关注的是圣道的事工。因此执事是涉及到怜悯的事工，跟这个事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他没有提到其他的职分。他并不是说其他职分不重要，只是说保罗在这里面所关注的是圣道的教导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要简单的来一同来看这五个职分到底是怎么来工作的。首先我刚才说到保罗所提到这五个职分是新约教会建造的一个过程的体现。那么首先他提到了使徒和先知，对吧？我们都知道使徒和先知是什么，前面第二章第二十节说使徒先知是新约教会的根基，所以他首先提到了新约教会建立的时候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使徒就是那些亲自经历了耶稣基督直接的呼召的那些人， OK， 跟耶稣基督有面对面的就直接的呼召。所以还记得耶稣升天的时候对还剩的那个除了犹大之外的十一个使徒说，你们要去啊，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直接呼召他们。然后保罗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在大光当中向他显现，耶稣直接呼召他，你要去外邦传我的福音。所以这些人他是直接与耶稣产生呼召。那所以使徒在今天是没有的，使徒建造完根基之后，耶稣就不再向任何的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呼召了。我们今天的牧师啊、长老啊这些职分，我们被称为叫做普遍的职分，跟这个使徒先知不同。使徒先知是新约建立根基的时候特殊的职分，那这些普遍的职分呢，都不是直接领受耶稣直接的呼召，对吧？我没有在梦里梦到耶稣跟我直接说话，然后耶稣跟我说你去做牧师，没有。这些普遍的职分是怎么被呼召出来的呢？是间接呼召出来的，也就是说耶稣借着他的教会来呼召这些人出来，不是耶稣直接在异象里面向他们显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所以今天没有，再也没有使徒也没有先知了。那这些根基建造这是使徒先知们的工作。在新约圣经，就是新约教会整个建造这个信仰基础的过程当中，这些职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还没有新约圣经呢，这个时候，对不对？所以你不知道哪个教导是正确，哪个教导是错误的，所以使徒先知就把这个新约的教导先巩固下来，然后并且把这个信仰的规范写作下来，就是新约的圣经。当信仰新约的教会的信仰规范就是圣经写作完成之后，教会的根基就建造完成了，所以就不再需要使徒和先知这两个职分，就退出历史的舞台了。那么这是建造根基的过程。在与此同时，保罗提到了传福音的这些人呢，他们并不具有使徒跟先知的这种根基性，但是他们和使徒先知也存在在同一个时期， 甚至有的时候使徒也担任传福音的工作。他们是遵循使徒已经立定的福音，巡回到各地去走访各地去传扬福音。在古代的世界里面，这个词就是传福音的这个词，指的是在战场上如果你的军队获得胜利了之后，会派一个报讯官把这个喜讯他骑着快马先跑回去，把这个喜讯报告给后面的这些村庄的人。他就跑到哪儿就跟他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对吧？然后说你们快去传传，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人。这个角色就叫做传福音的。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就是指那些把耶稣基督战胜死亡和罪恶权势的这个好消息广传的这些报讯官，是一往往指的是那些福音还没有到达的地方，他们是第一次去那边传福音的他们是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你们看到在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地方是没有福音传过去的，所以有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率先过去在这些地方传福音。他们并不是会在那个地方固定下来，或者牧养那个教会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是传过了之后就走到下一个城市去了。那么当福音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地方被传扬开了，许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福音，那这些信徒他们需要固定的聚集起来，作为上帝的百姓来敬拜上帝，他们要来敬拜这位高升的君王耶稣基督，这就形成了新约的教会。所以保罗在最后提到两样相对于固定稳定在某一个地方教会的职分，那就是这里面翻译叫做牧师和教师啊。那在这里面的这个翻译呢，可能容易让我们感到有一些奇怪，对吧？实际上这里面的牧师我们直接翻译叫做牧养的牧养者，而教师我们就可以翻译成教导者。那牧养者指的是谁呢？指的不是我或者说不只是我牧养者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牧羊人。在圣经里面，上帝的百姓被比作是羊群，而在旧约里面，你们注意到牧养上帝羊群的被称为叫做君王，所以君王是上帝百姓的牧人。当大卫被呼召做王的时候，耶和华说你要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对不对？所以这个旧约的君王的这个身份过渡到新约教会的时候，就延续成为新约的长老们。长老们是新约教会里面的治理者，像君王一样治理了教会。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当他准备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叫来教会的众长老，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为教会的监督，你们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所以长老们是教会的牧者。彼得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也劝教会的长老说，你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所说的牧师指的不是你们今天所想到的这个牧师，对吧？就是在台上讲到的这个实际上是后面保罗说的是教师，用上帝的话语教导的这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牧师应该是以弗所这里面和合本翻译的教师，而和合本翻译的牧师应该是称为叫做治理的长老。现在明白了吗？转没转晕还没有转晕挺好的。所以牧师把那画个叉，上面写上治理长老，是吧？来有圣经的一起来画个叉，上面写上治理长老。教师画个叉，顶上写着圣道的仆人，是吧？用圣道来教导教会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牧师。那么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说，这耶稣基督赐这些职分给教会。所以你看到这整个这个过程是新约教会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最开始新约教会有使徒先知建立完根基，然后这个福音传到各个城市，然后每个城市使徒们走之前去安立长老，对吧？众长老。所以你看到这是为什么这五个职分被罗列在这个地方。然后他接下来说第十二节，这个君王为什么要赐这些职分给教会？ 为什么他不选择赐一大笔资金给教会的吗？为什么要赐这些？这十二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馈赠的目的。这位高升的君王把这些职分赐给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要教会在信仰上能够长大成熟。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十二到十六节整个的这段呢，实际上是一个汉堡包结构 chiasm。 第十二节跟对应着第十六节，它是提到了这个馈赠的目的，为什么前面是特殊职分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之后呢，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要叫全身能够联络的合适，各按其职来工作。所以汉堡包结构你们还记得叫什么 chiasm 对不对？ chiasm 就是汉堡包结构，就是这段经文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是对应的，然后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对应的，然后中间夹着一块肉饼，对吧？所以中间这块肉饼就简单的来告诉你们，就是前面上面面包是12节，底下那片面包是16节，上面那个菜叶是13节，底下那片菜叶是15节，中间那块肉饼是14节。 OK， 所以14节表明了保罗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14节说什么？14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在一切异教之风中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保罗说这段话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假教师混进来，他知道教会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假的教导啊，因此他说耶稣赐给教会的最重要的这些礼物就是能够在真道上帮助我们皈依的这些职分。保罗在这里面延续了身体的比喻，教会就像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的人，基督是头，然后这个头升天之后把营养源源不断的赐给他的身体，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小孩子慢慢的长大变成一个成人。教会的成长需要营养，这个营养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对上帝儿子的真知识，而输送这些营养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职分。因此在教会里面用圣道服侍人的，他们的工作对于整个教会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这间教会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一间教会的就没有基督的营养供应，那么这间教会里面的信徒就很难成长。保罗首先在十二节告诉我们，教会的职分是用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装建造基督的身体。这里面成全圣徒是什么意思？成全这个意思指的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新房子，对不对？这个新房子里面是什么也没有的，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就成全这个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这个房子装饰得非常的漂亮，你买了很多的家具进去，然后把它装扮出来，这就叫成全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上帝的圣殿，而这个圣殿在最建造的最初期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空房子一样，里面很破破烂烂的，里面没有什么装饰的。所以上帝赐这些职分给教会就是用圣道把这个上帝的圣所装饰的美善，适合上帝居住。怎么去装饰？就是用福音的真理去装饰这间教会。因此一间忠心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会就如同一个装饰的美丽的一个圣所，适合上帝的居住，而一间不去忠心传讲福音的教会就如同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面住的人随时都会有属灵的生命危险，你不知道他讲的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对吧？可能突然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就会让你丧命，让你无法得到最终的救恩。就好像一个人买房子搬家，他不会选择一个危房去居住。同样的，当我们去加入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仔细的思想这间教会的教导是不是真正符合基督的真理呢？是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这对于我们的灵命来说非常的关键。今天你来到恩约教会，你打算加入到这间教会，我希望你所思考的问题不是说这间教会有没有跟我关系很好的人，当然这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确定，你要确保恩约教会这间教会的讲台上所讲的是真正的福音。如果我讲的不是真正的福音，你跟我关系再好，你来了都是愚蠢。如果你只是因为人的关系来的话，你是愚蠢的。你要去谨慎的分辨这个教导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而这相反来说，对于担任教会的职分的人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需要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教会的成熟的利益去教导。教会的职分很容易去吸引那些喜欢权力或控制欲望的人，这些人一旦在教会里面掌权，就会对羊群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按手在人身上的时候要谨慎，不可急促，你要分辨，你要等候，你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心的谦卑的愿意舍己的去牧养上帝的教会。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成长的目标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一间成熟教会的标志。教会的合一必须建立在真道之上，就是对基督的认识之上。那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描述了这个不成熟的教会小孩子的状态。他说，这个小孩子的状态，一个不成熟的教会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很容易被人骗，很容易听信这个，这今天来了一个新的教导啊，这个不错不错，我喜欢，我去跟这个听一会儿。明天来了另外一个说，哦，这个也不错。他们就容易像这种小孩子一样，给个糖给个甜瓜就跟着走了。那在使徒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各样的错误的教导，犹太的律法主义搅扰加拉太的教会，幻影说在第一世纪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们搅扰以弗所的教会，原始的诺斯底主义者用非常复杂繁琐的宇宙理论让信徒混乱，等等等等。所以使徒为教会立定了根基之后，他们要留下来圣经成为教会的信仰的规范，而随后历代的大公教会的会议把圣经里面的使徒的教导再次的确认成为信经，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日来宣告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因此这样教会就开始不断的成熟长大，开始能够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教导。今天如果有个人过来跟你说耶稣没有肉身复活，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幻影，这是幻影说，第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对吧？你要拒绝这个教导，因为这不是教会的真正的信仰。而今天我们看到华人教会因为缺少这种与大公教会的联合的这种根基，因此很容易被异端搅扰。你会看到今天因为缺乏良好的圣道事工的职分，教会在华人教会的内外都出现了许多的异端，对吧？从美国进口到中国的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啊，从韩国进口的新天地啊，从本土滋长的这种全能神、东方闪电、三班仆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些教导，你都在华人教会里面都能看到。为什么？就是因为华人教会还不够成熟。因此保罗说，我们需要长大成熟，才能够分辨人的诡计、欺骗和阴谋。有许多的人把信仰当作得力的门路，他们不在乎基督的荣耀，不爱惜信徒的灵魂。现在借着网络的便捷，开始加上去年的疫情，对吧？你们看到网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假教师们开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越是这种虚假的阴谋论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教导的教师，这个跟随的人越多，对吧？你就在网上看这种上百万的或者几十万的这种跟随者，往往讲的都不对，对吧？然后你就发现越是讲的对的，对吧？这种保守的任性的改革宗的教导的，对吧？没几个人听，对吧？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们的生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这些跟随者他们没办法分辨，他们就喜欢听这个噱头，就喜欢跟着走了，对吧？啊，什么什么不得了了，又要出大事了，对吧？又要到世界末日了，哇，这个启示录某某某个事件又要实现了，对吧？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事情，甚至还有人说这个疫苗是这个兽印，对吧？听过这个说法吗？你可以不喜欢疫苗，对吧？你可以从医学的角度上，或者从你良心的角度上去不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是当你说疫苗等于兽印的时候，你是在做一个神学的解释，你是在做一个解经的解释。 而这个神学和解经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以弗所保罗告诉我们，你们都受了谁的印记？你们都受了圣灵的印记，你们是属于圣灵的，你们是不可能受的印记的。所以你们的良心不要被这些虚假的教导所捆绑，没有一个真信徒受了圣灵的印记还能再受的印记，是不可能的。受的印记是不信的标志，所以我们需要学会长大成熟去分辨。正是因为教会依旧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基督为了保护他的羊群，赐给教会忠心持守的这些的职分，来呵护他的羊群不受攻击。而十五节告诉我们，当教会在真道上被建造的时候，就会在爱心上也成长，教义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人们会在爱中说真理，在各个方面不断的成长。真道上的长进不只是停留在头脑中，也会落实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的明白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的时候，我们面对身边的弟兄姐妹也会充满怜悯和爱。一间长大成熟的教会不仅有忠心服侍的职分，十六节告诉我们，全身靠着基督，每一个关节都彼此支撑，照着各个部分的功能来搭配运转，联合起来使身体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担任职分的人忠心去牧养上帝的教会的时候，不是说光他们工作就完了，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像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关节一样，都开始动了起来，都开始能够参与到服事，用自己的恩赐去帮助其他的人。每一个信徒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的人可能擅长教导，有的人可能教导没有这个恩赐，但是他可以帮助别人，他有非常慷慨的这种心，有的人可能他很能怜悯别人，很能共情，有的人善于管理，能够把事情安排得很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这种独特之处，保罗告诉我们，不应该成为我们去苛责别人的原因，反而应该让我们彼此互相的补足，共同建造成一个身体。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面说的，对吧？眼睛不能对鼻子说我不是鼻子，对吧？所以我不跟你玩了，对吧？耳朵也不能对手说我不是手，所以你不需要我。每一个身体上每一个部分都需要彼此，而且保罗说，那些身体上特别软弱的，那些身体上不体面的，我们反而更要去给他多多加上体面。那些在教会里面可能他们感觉自己是不是，我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恩赐，我是不是做的这些事情比较卑贱，我可能甚至做不了什么事情，保罗说，你们反而要给他们更多的尊荣，你们反而要去更多的鼓励他，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去知道自己在教会里面的价值和位置。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一间建造完好的教会既重视教会的职分和机构性，也不会忽略教会的有机性。信徒在这间教会里面不会把自己缩减成为一个看客，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和义务为教会做出贡献。但是这并不是说反过来，也不是说每个信徒都必须有自己的事工，对吧？但是这表明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所属的身体做出付出，例如为教会的任职者和信徒祷告，为其他的信徒建立良好的关系，可能你有这种接待的恩赐，敞开你的家去接待其他的信徒，用爱心和怜悯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些年长的姐妹可以在教会里面辅导那些年轻的姐妹，这保罗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教会的成长不仅是那些任职者的责任，教会的成长是教会里每一个信徒，包括孩子的责任。每一个小孩子，你们也有责任帮助恩约教会来成长，当你们成长的时候，恩约教会也会跟着成长。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到基督，我们这位高升的君王已经掳掠了仇敌，随己意把各样的恩赐丰丰富富的赠予给教会，使他在地上的身体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因此，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珍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的人， 在基督的真道上，我们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在教会里承担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一份力，在爱中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